好，我们堂堂进入了希伯来书第八章哈。那我们回顾一下，我们上一回啊，我们讲到了是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，麦基洗德是耶稣基督的预表啊。这是整个第七章他在讲的就是麦基洗德。我们上次是到第七章的第五节，好，那得祭司职任的利未子孙，照命。领命照例向百姓取十分之一，这百姓是自己的弟兄，虽是从亚伯拉罕中所生的，还是照例取十分之一。那就是这边就是讲呢，就是说证明一件事情，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也要缴十分之一，因为他们的老祖宗哦，亚伯拉罕缴了。那么啊。我们现在呢是亚伯拉罕属灵的子孙，那我们也要缴十分之一啊。OK，对于我麦基洗德不与他们同谱，倒收纳亚伯拉罕的十分之一，为那蒙应许的亚伯拉罕祝福哈。那麦基洗德是外邦人，但是这个外邦人呢，他是一个君王、撒冷王、平安王、公义王，那。他为亚伯兰祝福，而且他是至高神的祭司，所以很显然的，这个不是跟以色列人有任何关系的。但是呢，神在创世纪14章就埋伏了这一个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啊，原来就是为了将来啊，我们在这个末世的时代啊，我们才可能有这个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大祭司。在这个地方真的是非常的奇特，那整个的祭司制度了，也都是因为呢，大卫在诗篇110篇第四节嘛，神启示啊，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等次做祭司的，是永远做祭司的。那么这个就是表示呢，耶稣基督他来了，他要推翻整个的。那个立位祭司制度，那妙的就是耶稣基督他在世界上的时候，他是不可能成为大祭司的，因为他那时候还是人呢。那只等到耶稣基督过世之后，复活升天，才变成我们属天的大祭司。那么整个的希伯来书，你也可以讲。好，在我们前几次讲到，你是按照麦基洗德等次做大祭司，这整件的事情呢，都是在讲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发生的。那这样子的事情呢，唯有在希伯来书里面把它讲得这么清楚，也可以说希伯来书跟其他新约的书信啊，新约的福音书里面呢。这个最大，我个人认为啊，最大的不同就是在讲，耶稣是我们属灵的大祭司，而且讲得非常的透彻，讲得让那一些原本是在犹太教的人信了耶稣之后呢，他想要回去信犹太教，但是在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让他们看见，哎，你有没有搞错啊？属灵的、属天的大祭司是耶稣，哎，你不要这样轻易的放弃、背弃他呀。那也许就是因为这些人想要又回到旧约，或者是旧有的犹太教，因为受到逼迫，也促使的这个希伯来书啊写出来，那我们才知道。哦，耶稣是我们属天的大祭司，也就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，所以我们才有一个中保，我们才有怎么样，才有人替我们献祭，除掉所有的罪恶，你跟我才会有永生呢、啊。讲了老半天了、啊，希伯来书如果说真的要讲，就是在讲这么一回事儿，他无论是从。旧约圣经的背景上来看，啊，当然有很多很强而有力的圣经根据，也代表了新约时代 为什么旧约会被耶稣基督的福音取代呀？所以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呢，我们就知道，哇，他原来作者他是在想要去怎么样 convince，想要去说服那一些想要走回头路的人，你已经走在最正确的道路上面，为什么还要回去呢？第七节，从来未分大的给未分小的祝福，就是伯不倒的礼，就是说，麦基洗德何等尊贵啊！他为亚伯拉罕祝福啊，所以亚伯拉罕那个时候奉献十分之一啊，在这里收十分之一的都是必死之人，就是所谓的立位支派的人，但是在那里就是啊，这个麦基洗德他是收十分之一的，有为他做见证，他是活的，他没有死。第九节可，而并且可以说，那受十分之一的立位，也是借着亚伯拉罕纳了十分之一。当我们说立位人的时候，啊，你自动就说，哦，他是收十分之一的。但是呢，哎，亚伯拉罕献十分之一的时候呢，也代表了立位，因为立位他是亚伯拉罕的孙子啊，他也等于是献了。所以呢，连收十分之一的都要去缴十分之一。因为麦基洗德迎接亚伯拉罕的时候，立位已经在他先祖的腰中了，所以我们在讲啊，这种承接性啊，祖宗的承接下来的。哦，我有一题作业也讲说，那我们亚当的后裔呢，我们都有罪性，因为上祖先祖犯罪了，所以我们也有。十一节，从前百姓在立位人祭司职任之下受律法，倘若借着这个职任能得以完全，何用另外一兴起一位祭司照麦基洗德的等次，不照亚伦的等次呢？在这边就渐渐的提出这些证据说，哦，原来我们这个立位的祭司制度啊是不完全的，不完全的，所以才要兴起另一个这个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，祭司的职任既已更改，律法也必须更改。那这些律法当中呢，你也要特别小心哦。律法分大略可以分礼仪祭祀的跟道德上面的哈。那这边讲的是礼仪祭祀的呢，就必须更改了，因为不需要宰牛宰羊呢，不需要按照那些非常规定的程序来献祭，现在不需要了，那完全不一样啊！但是呢，道德律还在啊。好，十三节，因为这话所指的人本属别的支派，那支派里从来没有一个人伺候祭坛，犹大支派，因为我们的主分明是从犹大出来的这个支派，摩西并没有提到祭司。倘若照麦基洗德的样式，另外兴起一位祭司来，我的话更是显而易见的。也就是说，我这样子讲呢，就是很明显的哈。那这样子啊，大家就知道了，麦基洗德等次的不是从立位支派来的。十六节，他成为祭司，他并不知道属肉体的条例，乃是知道无穷之生命的大能。所以呢，他不是立位人，他是犹大。但是他的等次是麦基洗德哈，也有给他做见证，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等次永远会做祭的。先前的条例因软弱无力，所以废掉了，就引进更美的指望，靠这个指望可以进到上帝的面前哈。再者，耶稣为祭司，并不是起示立的，并不是不起示立的，他是起示立的。至于那些祭司，并不是起示立的，只有耶稣是起示立的。因为利他的说，主起人是绝不后悔，你是永远为祭司的。所以前面讲到应许跟启示啊，讲到亚伯拉罕，神给他一些的应许，然后当亚伯拉罕呢献上以撒之后呢，神在创世纪22章就启示，再把他的应许变用启示的方式。所以呢，意思就是说，让我们看见了神的应许。如果他用启示的话，那他是一定要做成的。那么，耶稣他是按照麦基洗德等次的，这是启示的。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他要讲这个两次哈，应许，然后启示哈。既是启示立的，耶稣就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。 感谢什么更美之约的重办，那些成为祭司的数目本来多，因为有始祖格不能长久，这位祭司永远长久，他的祭司的职任就长久不更换，永远不更换，照麦基洗德等视为祭司的就这么一个，就是耶稣基督。七章二十五节我把它画起来，这个实在是太重要了。因此这边中文少翻译哦，因此为什么因此呢，就是他是长远为祭司的，凡靠着他持续进到神面前的啊，耶稣基督是买赎我们的救主，靠着我的救主我可以到神的面前，他都能 dunamis 这个是低动词的能力，大有能力的持续的拯救到底，因为他是长远活着，替他们持续的带到。所以今天你如果要耶稣基督一直为你带到，你就要常常的靠着耶稣进到神的面前。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领圣餐呢？领圣餐就是要到神的面前，领圣餐就是把我跟神之间的拦阻挪开，我诚心的求主赦免，每一天如果可以的话。所以我们一个礼拜在教会我们领两次，一次在祷告会，一次在礼拜天，求主真的帮助我们领饼领杯，就是要亲近上帝，把拦阻我们跟神之间的任何的隔阂靠着领饼领杯把它挪移，所以神跟你跟我可以亲近他，好让他耶稣替我们一直带到，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，原是与我们合宜的，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然后为百姓的罪献祭，因为他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件事情成了，律法是立软弱的人为大祭司，但是在律法以后启示的是立儿子为大祭司，是成全到永远。这就是我们上一次所讲的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有一个伟大的目标，就是要把第八章一次讲完。那么我们进入到新的第五点哈，新约跟旧约，讲到第八章一直讲到第十章第八节。那旧约是新约的预备，就是第一章第五节，第八章的第一章第五节，写在我这边写一下。OK， 好，第一节我们所讲的是其中第一要紧的，就是我们有这样子的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，在圣所就是真帐幕里做执事，这帐幕就是主所知的，不是人所知的。所以第八章一开始就讲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，在天上耶稣基督已经坐在至大者的宝座的右边，那么在圣所也就是所谓的真帐幕，所以在天上有一个帐幕，就叫真帐幕，地上的帐幕是按照天上的样式，是神特别启示摩西说，哎，你做这个是跟照上面的尺寸，那么这是主支搭帐篷的，不是人支搭帐篷。所以如果我们的概念就是说啊，摩西在旷野支搭帐篷会幕，那么其实在天上有一个是真帐幕，那这个真的是让人家想不透啊。我们知道在启示录13章里面有一段的经文讲到耶稣基督是在创世以前被杀，是神知道，那这个被杀的时候他有一个生命册，那这样子的事情是一个奥秘。那为什么这个羔羊是被杀？这羔羊被杀就是被献祭，这个要被献上是在哪里呢？是在天上，是在创世之前就已经献上了。 我们知道灵界的事情先发生，自然界才会发生，这个先献上了，所以耶稣基督已经先被献上了。那么这个先被献上的这一件事情啊，一直到耶稣基督降世为人，才真正的在自然界发生。所以你看到这个奥秘没有？而且这个账目是主织的，不是人做的。所以摩西的会幕，后来的这个所罗门的圣殿，都是按照天上的样式造的，它有它的意义在那个地方。这个是我们要明白的。我们在这边搞了老半天，旧约当中有很多是新约的预表，那在这个地方呢，要让我们看见一个更重要的事情，甚至连这个旧约当中的预表都是仿照天上的样式。那这个是一定是我们永生神的上帝呢启示摩西做，现在在新约的时候借着这个希伯来书第八章来告诉我们，天上的样式，天上有一个真帐幕，这真帐幕是主我们的上帝织搭成的，不是人做的。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。所以我讲第一点，我们来看基督的七个事实。第一个，基督是你我的大祭司，被高举在神的右边，他是实际的执事哦 ，minister， 执事的意思，也就是做仆役。所以耶稣基督是实际的执事，律法是他的 shadow， 他的影子，他真正的他是在这边工作的。所以呢，你看看连律法的设立呢，都是天上的哦，天上的影子。那我们在这边看到的时候，那你就要非常的敬畏，因为这是上帝的设计。第三，他是天上的祭司。记得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，他的身份不是大祭司，他的身份是救主耶稣基督，他的身份是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。但是他死里复活以后呢，他就跑到天上做我们的大祭司。第五点，他是新约的中保。第六，他是唯一真实的祭物，他就是被献上的那个祭物。那第七，他是一切祝福的来源啊，怎么说呢？有很多啊，他是怜悯的来源。好，我们待会看第八章十二节啊。你看看第八章十二节，我们先看第八章十二节怎么说。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，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。OK， 好，那么回到这边，使罪得赦免，我要怜悯他们，把赦免他们的罪。他是一切祝福的来源。OK， 好，那这个。作业有一条是这个，它是美好的事即将来临等等哈，永恒的救赎，洗净的良心，永远的基业，代表战胜人类的敌人，成圣完全，忘记罪，来到神的面前啊，这一些都是人类被祝福的来源。是谁呢？是因为耶稣基督。所以我们今天呢，我们要破除很多的咒诅，然后我们要给他救赎，给他祝福。好，圣经当中提到了七种帐幕 Tabernacle， 或是讲会幕。那第一个就是耶稣基督登山变相那个临时的会所，那个彼得讲的说，我在那边多搭三座棚啊，我们在这边一起来 Tabernacle， 我们一起来住棚啊。所以那个时间，那个彼得说我们来住棚哦，那个棚子人可能那个时候就在过住棚节的时候。那摩洛会幕，会幕也有什么？也有邪灵的。大卫倒塌的帐幕，天上的圣所，摩西造的帐幕， 就是摩西的会幕，亚伯拉罕住的帐篷，还有天上的圣城。所以这是圣经上提到的七种帐幕，就让大家知道一下，哦，原来帐幕有这么多。那天上的帐幕被称之为神的殿，那这一个我们我们的作业会提到这一点，我们的作业这个叫什么晋升作业，晋升作业就是要你写出来啊，关于这个天上的帐幕里面的物件啊，在圣经当中哪里有提到，啊，很多的答案都在这边啊，但是其实还有更多，我会待会讲一下。好，第八章第三节，他说凡大祭司都是为献礼物和祭物设立的，所以这位大祭司也必须要有所献的。那这个大祭司耶稣基督他献什么呢？他献他自己。他落在地上必不得为祭司，因为已经有照律法持续献礼物的祭司。所以这边非常重要，耶稣基督他在地上的时候不是祭司，也不可能是大祭司，只有他死里复活之后他才是大祭司。 OK， 这一点大家都抓住了。那么作者他描写祭司用现在式不断的献上，那证明一件事情，就是希伯来书写成的一定是在主后70年之前的作品，因为七十年之后就没有圣所了，就祭司就没有长献的献祭的仪式了，所以可以证明啊，这个是70年之前的作品啊。另外天上的大祭司一定有所献的，就是他自己的完美的祭物，所以在这边可以看得到。第五节，他们供奉的是本是天上事的形状，那这个形状呢英文翻译叫 example， 或者讲范例啦，或者是轮廓啦。那有些中文呢就把它翻译成仿作品，它是它的仿作品和影像，就是说他们在地上会幕，这是按照天上的仿造品。正如摩西将要造帐幕的时候，蒙神警戒他说你要谨慎啊，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。那个摩西被召40昼夜在西奈山上跟上帝面对面，他们在做什么呢？我们的神在启示摩西啊，哎，什么规格的东西啊，哎呀，他在那个地方都怎么样，都把它写得很清楚啊。所以他里面在出埃及记里面他那些东西非常非常的严谨的，而且要按照山上指示你的样式，这不是摩西凭空想象的，是上帝手把手的把他画给他看，这个规格多长多宽多高，把它规定的很清楚。四十昼夜，你说四十昼夜摩西看上帝，上帝看他，没有，他们在搞这个事情啊。因为上帝当然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，就是要给摩西把这个地上的会幕按照天上的形状样式，他的 image， 他的影像，造一个在地上的。这个不是摩西空想出来的，那是上帝的启示啊。所以呢，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，你在天上所看见的，如果圣经上有记载，我的竞争作业就是要你把它找出来，要找出来是稍微花一点功夫啊，也不难啊，把它找出来，哪里有讲到天上的这个物件啊，天上你能够找得到的啊，祭坛你可以找得到，香坛你可以找得到，金灯台你可以找得到，约柜，但是你找不到洗濯盆跟陈设饼桌。那我有一题要问你说，为什么找不到其他你都找得到？ 哎，那你可以去找找看在哪里啊。好，那最重要的第六节，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，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，这约原是凭更美之约应许立的。所以我们要在这边看到，就是说耶稣。啊，亚兰文在这里加耶稣弥赛亚，他的职任是更美的，比什么更美？比地上大祭司更美，因为地上大祭司只是一个仿造品的会幕，在管理那些而已。但是在天上真帐幕的时候，耶稣基督在管理，所以他这个职位是更美的。OK，那他是更美之约的中保。那中保就是 mediator，就是仲裁者啦。但是亚兰文把它翻译成为一个催化剂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耶稣基督是这更美之约的，还有他的这个更美之约应许的催化剂。催化剂是啥意思呢？催化剂就是说，哎呦，我非常想要加速进行，认真的完成跟确定。这个事情真的完成了，耶稣基督促成了更美之约，更美的这个职分，更美的这个应许，他要成就你跟我有机会进入天国。他爱你爱我，他在呼召他的心腹，还要。他要我们进入到他的里面，他非常迫切盼望能够完成这样子的事情，所以他宁可上十字架也要把它完成。这就是你我的耶稣。好，那这边讲到更美、更美、更美、更美、更美，哈，所以呢，希伯来书有十件更美的事情，哈，更美的指望。7:19，更美之约的中保；7:22，更美之约；8:6，更美的应许；8:6，更美的记录是9:23，更美的家乡；更美的国；更美的家业；更美的复活；更美的事；更美的血的信息。希伯来书有四个啊，所以你可以讲说，希伯来书要给人家看到的是说更美的东西。所以原来神给我们。的救赎不是说给你救赎就算了，还要给你很多应许，你未来的家、你的复活等等。那耶稣的血比亚伯的血更会说话，所以我们有这个更美之约、更美应许、更美的这个 mediator。我们更美的众宝，那我们是不是抓着耶稣不要放哈，不要走回头路啊？也就是不要去再回到什么其他宗教的信仰，这个是他所要强调的。好，8:7，那前约若没有瑕疵，就无处寻求后约了。意思就是说，你就不要再找一个后来的了。那我们前面有讲到律法有15项不能做到的事情，福音都可以做得到。而最主要的就是说，福音可以帮助人脱离罪，得到永生。但是律法不行，旧约的律法，它只是告诉你说，你跟着这个。律法上所规定的，你这样做，律祭司帮助你把这一些事情做了，你的罪得赦免。可是旧约的律法没有办法帮助人除掉这个罪，你一定会再犯，因为一定会再犯，你要再找祭司做同样的事情，同样的事情，同样的事情。那旧约的 应许跟旧约的律法当中呢，没有任何一个机制像福音一样可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，而且它的过程呢非常的简化了，也不必要什么宰牛宰羊啊，宰鸽子啊，宰鸟啊，献祭啊，那些繁琐的过程，来让你看到，来更深入，在哪里呢？第八节，他说，所以主指责他的百姓啊，或者翻译啊，那个和合本翻译的非常好，他这边讲，所以主指前约的欠缺说，也就是说，律法他以前不能够做的，现在新约可以做了，怎么做到呢？这就是我们第八章的另外一个重点。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，这就是哦，我们为什么要有新约？因为前约它的欠缺啊，前约有什么欠缺？它没有办法帮助你调这个脱离罪的捆绑。啊，要给你永生，但是前约没有办法做到的事情，但是后来的福音可以做得到。感谢赞美。亚兰文说，看啊，耶和华说，那一天将会来到，到时候我将以色列人与犹大人订立新约，使他们满意 satisfied。因为旧约在这个几千年的过程当中呢，就会发现到他这个问题，你一直不厌其烦的去重复这个步骤，你没有办法脱离罪恶的捆绑，你没有办法。但是在新约就有了，新约的办法是什么？他先讲哦，第九节。他说，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立的约，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，我也不理他们。这是主说的。怎么说呢？因为前约呢就是一直在重复，没有脱离罪的这个机制，没有。那注意啊，第八到第九节讲说，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。所以我们在读旧约圣经的那些摩西五经里面，你看了主在旷野当中云柱火柱带领他们，他们就啊，云柱今天走了那我就走啊，火柱今天起营了那我就赶快啊，大黑夜也照样跟着起，照样跟着走，我们好像是跟着走就好了。可是呢，神在这里讲说，是我拉着他们的手啊，也可以想象的，就是我们知道有上帝，上帝就在我们当中，白天有烟云，晚上有火柱，那你不觉得哇，这个神真的是在我们当中啊，他比我们现在在任何的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教会当中，然后他的那个明显性非常荣耀的同在，叫人无可推诿的，神就在我们当中啊。可是神说，我拉着他们的手，他们呢不恒心守我的约。也就是说，旧约跟新约有一个差别，什么差别？旧约是上帝规定人需要去遵守，这是两方面。但是第九节讲到一个很不幸的事实，不恒心遵守我的约，所以上帝说，那我也不理他。因为这个约盟约是两方面都要来看的，都要来什么，都要来谨守的。神告诉以色列人了，你做这个我就祝福你，你不做这个我就咒诅你。但是我们的以色列的老祖宗们啊，不恒心守他的约，所以第十节，这是上帝的办法。这个上帝的办法呢，是超乎我们想象。 主要说那些日子以后，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，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，写在他们心上，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。那这个就是新约里面跟旧约最大的不同。所以你在七章，我要你背七章二十五节，第八章呢，我要你背第八章第十节。那些日子之后，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，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，写在他们心上，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。所以神解决旧约的缺失啊，就是他要把律法，他所规定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。这个里面呢，我们知道这个原文编号1271啊，这个字可以翻译成 imagination， 就是想象的意思。也就是说，神的律法，神的规定，爱人爱神，你可以用想象的方式。也许啊，你在教会当中有一个你不太喜欢的人，你要去思想啊，我怎么去爱他。我在这个教会当中呢，我很少去跟我不喜欢的人讲话嘛，一般的人是这样的，当然做牧师的一定会跟每一个人讲话。但是呢，你在教会当中呢，你有你的选择，你喜欢去找那些你比较喜欢的，你会去跟他们聊天，你去跟他讲话。那有一些总是你不太喜欢的，或者是说你不太有联络的，那个时候呢，神要你去爱他。甚至那一些呢不喜欢你的人，哇，但是神要你去爱他。爱你可以用想象的，想象有哪一天跟他打招呼，建立关系等等等等等等啊，这些都可以往好的方向去的。啊，你千万不要把不好的方向啊，苦毒嫉妒怨恨啊，就放在你的想象当中，哎，那这样就不好了。所以我们对于神的律法，爱人爱神 ，OK， 不嫉妒，不苦毒 ，OK， 不说毁谤的话等等啊，这一些都可以在我们的想象生活当中。你要做一个圣洁的人，你要做一个讨神喜悦的，这一些个性上面操练，你就是想象自己就是圣经上的标准，你是圣洁，你不怨恨人，你不说毁谤的话。当你面对镜子的时候，我要你想象的，你就是上帝所喜欢的，爱人的，爱仇敌的，圣洁的。你要看到自己说，你就是圣洁的。你不会去胡思乱想，你不会做任何其他的事情，你只会赞美上帝，不说人家坏话。你要看自己，你要想象自己，因为那是神的律法，要放在你的想象当中。不要去要求别人了，要求你自己。你要看到上帝在你身上，就像他在以弗所书第一章，我们是上帝在创世之前拣选的，他看我们毫无瑕疵，是圣洁的。那么你也要看毫无瑕疵是圣洁，甚至会发光，甚至怎么样，甚至呢，你就看到你自己就像看到一个非常纯洁的小孩子一样，没有什么诡诈的心思，一心仰望上帝，
信靠上帝，要看你自己是那样子。
写在他们心上，意思就是说，我会记得啊。想象归想象，我要把神的话记在心里面呢、啊。是我的爱人写情书给我，我不晓得你们年轻的时候有没有写情书啊？现在人都不用写情书了，现在就打，这个微信啊，怎样啊？我们以前是要写信的呢，以前的人也是写信啊，写圣经啊，是上帝爱你啊，他写圣经给你啊。神跟你写恋爱信，你看不看啊？你会不会宝贝他呀？他写在你的心上，他可能会问你说：“亲爱的，我写给你的，你哪一句你最喜欢呢、啊？”你起码也要想一想啊。他要你记得，记在你的心上啊。我要做他的神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，意思就是说，只有这样子把神的话很认真的放在想象里面，放在心里面的，这样子的人是上帝的子民，这样的人是上帝要做他的神。所以你看到没有，这个是新约跟旧约最大的差别，因为旧约没有，旧约说你做完这些事情了，上帝就喜悦你。你没有做这些事情，或者是相反的去做，但上帝就不喜欢你，上帝就咒诅你。那你就看到这边，那这个 approach 这种的方式跟神接近的方式，它是完全不同。这是第十节，第十一节，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兄弟兄说，你该认识主，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。这就是第十节的妙用，也就是说，我们人真正的重生得救之后，神就开始把律法放在我们的 imagination， 我们的思想，我们的想象当中，也放到我们的心上。这并不表示说我不必去学习，不必去学刘牧师的希伯来书课程，还被逼着写作业，这些都是必须的必要的手段。这里不是说教会的人不需要教导神的话，他不是这个意思哦，而是你认识神之后，你愿意去追求神的话语，像重生的婴孩爱慕灵奶一样。也就是说你信耶稣了，哇好棒哦，教会说哦你信耶稣了，感谢主，要开始读圣经啊，你要像爱慕灵奶啊。因为神他要把他的话放在你的想象当中，他要刻在你的心上面啊。那我们就是要像才生的婴孩切慕灵奶那样，那叫做重生。对，你千万不要想说从自小的到自大都认识我是自动的，没有，那对于还是有一个过程的、啊。那话说回来，那些信了耶稣之后，受了洗之后，不读经，不祷告，不聚会，他到底有没有重生啊？我非常怀疑。但我也看过，也听过有一些的人，过了好几十年之后呢，才重新又回来，才真正重新的去认识上帝，去认真的追求，也有，但也有就今生今世就再也没有踏过教会的一步，也没有祷告，也没有读经，他好像只是完成了一个手续，说哎，我信耶稣了，我是基督徒，然后就没了。那样子到底有没有真的信呢、啊？
很难说哈、哦，大概是没有盼望，所以我们要想，我们真的要小心吧。十二节，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，不再纪念他的罪愆。说了，既说新约，就以前约为旧了。但他渐渐衰残了，就必快归无有了。他这边讲的就是律法的那一些礼仪方面的，但道德方面的，耶稣的讲得很清楚，我来不是要废弃律法，一点一划都不能改变，他是要成全的。那我想十一、十二、十三节就是跟着第十节来的，所以呢，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，不再纪念他的罪愆。他的条件是什么？认识神，爱慕灵来，而且你把神的话记清楚，记在心上，也把它放在你的想象当中。好像我们以前谈恋爱啊，哎呀，你的对象你是朝思暮想，你愿意这样朝思暮想耶稣吗？或者是朝思暮想耶稣的话呢？其实耶稣讲的话就是耶稣他自己。感谢赞美主。好，那么我们这边谈一谈哦，福音体系的本质啊。他说，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啊，他们将获得完全的开悟，并拥有完美的真理知识。放在里面就是想象当中，意思说你一直在想象，将神的道视觉化。那我觉得有一些的啊，比较传统的教会，他们不能够接受你把神的话视觉化，他们认为那个是异端的。我到现在还碰到有这种教导，不可以用想象的，你只能用理性来接受。我想这个太偏执啊，因为你没有想到把神的话放在你的里面，那个1271就是 your imagination。我们的神是活泼的，是大有功效的道。我们对于这个道的啊认识，可以透过想象来认识的。第二点，我要将他们写在心上，他们所有的感情、激情、欲望要被净化，以便他们愿意遵守我的话。那这是另外一种解释啊。我写的就是说，写在你的心上面啊，你要记得很清楚啊。但是他这边更进一步了，所有的感情、所有的激情、欲望都被洁净了，写在他们心上，就是说他不会犯。耶稣说，哎，因为我对你们所说的话，你们都洁净。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三节。因为你听了神的道，你就被洁净。那很有意思啊。但是你要把耶稣的道写在你的心上。第三，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，我要使他们成为新造的人，并且使他们永远与我联合。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是什么？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。你能不能像我一样能够把它立刻背出来啊？感谢赞美主。好，他们从最小的到最大的都必认识我。当他们对神或对人做出不公正的事情的时候，哎，我会怜悯他们。你怜悯，为什么他会怜悯我们？因为我们必定是要认罪悔改的。OK， 神的怜悯必须要我们把耶稣的血带到他的面前。这个是第九章、第十章的信息。好，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和不法的行为，不再纪念他们。所有这些都意味着真正的悔改，离弃罪恶。撒迦利亚书跟罗马书十一章里面所讲的，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忘了，我们不要说啊，这边看起来好像不需要我认罪悔改啊，你开玩笑，我们绝对不能够断章取义的。所以这是福音体系的本质，取代旧约的律法。 就在这里。前约已经废了，后约是神立定，前约是双方的，后约是神单方面，是神自己住在人的里面成全一切的事情。这就是新约跟旧约最大的差别。新约要在你的里面，要跟你说话，要让你脱离罪恶的捆绑。你自己愿意，你自己愿意去圣洁，你自己愿意被神的带领，你爱他，所有的感情都被耶稣基督净化了。感谢赞美主。好，那第五点啊，从最小的到最大的都认识上帝。那旧约是被破坏的约，新约是永远坚定的约。旧约所以失败，是因为约跟人是两个，新约的约是一个。新约新约与人是一个，这个新约的人跟神之间永远被耶稣基督成全的，所以永远不会失败。这约的血是从赦罪开始，立刻把它写在心上面，使神的儿子已经进入到他的里面，就是他的想象当中。所以我们的约是神在我们里面成全，但我们千万不要想说哦，那是上帝你的事哦，不是啊，你的人也要配合啊。感谢赞美主，要常常的怎么样？领杯啊，常常的认罪悔改啊，让我们的生命一步一步一步一步的长进，使他们与神的性情有份。当我重生的时候，成为神的儿子，呼叫阿爸父。那这个生命，这个恩高的教训，使我们认识上帝。这使徒约翰他说啊，哎，小子们啊，我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的罪借着主的名得到了赦免。小子们啊，我曾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认识父。这是约翰一书二章12-13节里面的。又说，父老啊，这个我曾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认识呢，从起初原有的。所以新约的人，从最小的到最大的，都认识上帝。所以他是在讲真正认识神的，不是讲那些随便信耶稣的人。所以我们认识神，不是外面的认识，从里面，是从生命上的认识的。我们不用邻居对我们说你应该认识上帝，因为我们都已经认识神。在我们信的时候，神已经把他的儿子放在我们里面，神儿子的生命就使我们认识上帝。所以我们认识神，但认识神的程度都不一样，有的是小子，有的是少年，有的是老年父老哈。所以因此我们都认识上帝了，但还应该竭力的在追求认识上帝。在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中，已经认识了用自己的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，但我们认识的还要再追求认识，以至于有一天认识耶和华的知识充满大地，好像水充满海洋一般。所以简单的讲，就是我们千万不要自足自我满足啊，就说哦，我这些都知道了。你不知道我碰过有一些的人，他说哎呀，圣经就是这样子嘛，就这些道理嘛，没什么新鲜的，读了十几遍都觉得就是这个样子吧。我说你太小看了，也太自大了，千万不要自以为是，有很多的事情你还不是很明白，但是呢常常默想，神总有一天会给你比较高深的启示。所以我们要追求的是更认识他，更认识他。千万不要以为我自己啊，大概就是这个样子，我们还早得很。你们都应该是 学了再学，那有一天你要比我了解的更多、更多、更多，那才是学习我们希伯来书或者学习任何的圣经书卷呢、啊，你应该有的态度跟期待。你所知道的也应该比我多，因为你们还年轻啊，我比较年长，但是呢，你们还有更多的时间可以更认识上帝，盼望有一天真的认识耶和华的知识充满大地，好像水充满海洋一样。那我们的作业呢，今天比较简单一些啊，所以不用怕。那么竞争作业稍微讲一下，就是除了希伯来书之外，请寻找有关天上会幕的物件哈。所以呢，我会给你们一些提示，就是去寻找这个这个会幕了哈，这个祭坛啊，祭坛，OK 啊，还有这个约柜啊。还有香就可以找得到啊。但是呢，你要记得是天上的，不是地上的，所以你要分别一下，你找到的经文，它是在讲地上的呢，还是在讲天上的？好，你会发现到我稍微找了一下啊，既然可以找得到天上的祭坛，天上的约柜。也有天上的香坛，但是呢，天上的会幕的物件呢，圣经上没有提到洗濯盆跟陈设饼桌啊，请问你为什么？这题稍微有一点点小挑战，也希望大家呢能够enjoy，有时候写写作业，思想神的话，也是挺不错的。做个祷告，结束我们感恩，谢谢主，你让我们经历了希伯来书第八章，叫我迫不及待要经历第九、第十、第十一，一直到最后，非常的精彩。我相信我们读完了希伯来书的时候，就会说：“哦，主啊，真的感恩，让我被逼的写作业，以至于我对于这本书有更深入的了解。”我们感恩，求主祝福带领，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，阿门。好的，有什么问题吗？请发问。感谢主。谢谢耶稣。有没有什么问题？
牧师，
哎。
刚才您讲这个旧约是两个，新约是一个，这
是。
个我脑筋没有转过来，旧
对，
约是两个，不是立约是两方面，一个神跟人
对
吗？
对对，那新约呢，就是比较单方面，就是说是神，神的话进到我们里面，神的灵也进入到我们的里面呀。这点我比较没有讲得清楚，所以意思就是说旧约是要求人。有一定要有什么样子的反应？你做了这一些礼仪方面的事情，我才神才会怎么讲？神才会赦免我们的罪。OK，但是在新约的时候呢，那就不一样了，因为新约的时候是神住在我们的里面。OK，是神在我们的里面帮助我们去完成的。所以在我的理解当中啊。这样子的事情呢，却是我们基督徒没有任何的理由去怠惰，因为我们必须神会催促着我们走向圣洁，走向这个更认识神这一方面，因为神会一直会在我们的里面写在我们的刻在我们的心上，也在我们的里面。只是我们今天的信徒啊，有各式各样的理由，OK，他并没有往这方面走，可能有一些是受到 不同的啊神学概念。但是在希伯来书他这个地方他讲，因为神已经将律法放在里面，刻在心门上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更加的认识他，更加的认识他。OK， 但是他在这个地方，因为前面有讲过，在第六章他已经讲过，就是说你啊，这个忽略这么大的救恩，我们怎么陶醉呢？所以你要前后的来看。我们今天太多的人认为就是说，哦，神既然这样做的话，我就是会自动的会变成那个样子。可是我觉得在我们的一般的经验当中，我看到的并非如此。今天刘牧师稍微施加压力要人写作业，我告诉你，写作业很少人愿意的。也有人说，哎呀，这个作业不好写，我写不出来。有些人试了一下，啊，不行，没办法。那表示说他就还在吃奶婴孩的状态。但是大部分的人，你信主了几年之后呢，他就怠惰下来，他没有继续的竭力追求。所以这个约定来讲呢，神摆在我们的里面，摆在你的里面，摆在我的里面，还是需要我们人去一起去完成的。所以我对于那个说法就是说，在那个好像单方面是神这方面做成了，我现在还是有一点保留啊。但是这个是啊，我参考的那个资料上他是这样写，但是他写的是有道理，他写的是有道理，但是呢，我也不愿意这个成为我们的借口或者是理由了哈。神单方面的，那不成，那是神负责任，那我一点责任都没有，所以我比较害怕的是这一方面。但是他的讲法我还是觉得是对的，就是说是神来帮助我们，只是我们今天人有些人他并不是真正的追求，所以那个时候我会在想一些比较更深入的问题，这样子的人到底有没有真正的认识神或真正的得救的问题。但这个问题就是非常敏感的，有时候我怠惰，我不愿意认识上帝的话，或者我不愿意更花更多的时间，那到底这种人有没有得救？这个就非常敏感，这非常敏感。所以我们盼望我们读了希伯来书以后，会给你一个挑战，你要去做，不要停留在少年人，你不要停留在属灵的婴孩，不愿意长大，不愿意去吃干粮。我想那个在第四章不是第五章第六章都我们就已经谈过了这一方面，所以他现在是讲到了大祭司，讲到了这个新约的这个更美更棒的地方，是神来帮助我们。但是你千万不要忘了，我们也要配合一下。我希望我也回答你的问题了。
我再消化一下，谢谢牧师。
yeah. OK， 还有什么问题吗？因为 OK， 好，请问。
哎，老师，我问一下，我问就是关于得救嘛，得救就是说对神的认识，反正上了年龄呢，就是七八十岁，就是信多少年，信了几十年了，就是他那个就是有一个预定论说的，就是说，有就是按照他的行为，就是说他就是说就是我他就是我一个人就是糊里糊涂的就这样信。他一直就是还是承认主的命，他说有的就是按照预定论说的，有的是说就是说一个人犯罪或者是就是我不能守住神的话，他就是我预定就是那个预定他就是我就是没有得救，不就是没有就是没有得救， 没有得用这个话是不是一次得用，永远得用法的，就是说的他没得用，就是起初他就没有得用。
我想先这样理解好了哈。我如果能够明白你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事情来看，这一个人得救与否啊，不是神。对，那我再说一次啊，我的看法是神呼召了全世界所有的人。神呼召了所有的人呢，神给他们得救的机会，神要他们得救，只是他没有回应，他不愿意。所以啊，如果他不愿意的话，我们不能说神没有给他机会得救。那么他，你说他信了糊里糊涂进来的，糊里糊涂进来，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，因为啊，谁？我应该这样问啊哈，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非常了解圣经在讲什么我才信呢？显然不是的。我们每一个人信耶稣的时候，你的圣经知识可能的程度都不一样。我在中国碰到两个是不认识字的，他听了以后他就相信，相信以后呢，他要去读圣经，所以他说他在读圣经当中呢，神做工让他认识字的，所以他读圣经他读得懂，因此他就认识字了。 OK， 所以我在说，不是说一个人糊里糊涂信，他是什么预定得救不得救，不是的。我在说，我认为神不愿意一人承认，乃愿人人悔改。耶稣基督他的救赎是给普天下的，他作为神的挽回祭是给普天下的人的，就是约翰一书二章二节，他不是特定给某一些人，然后预定你得救或预定这个人不得救，没有，他是给每一个人，他不愿意一人成人，乃愿人人悔改，这是神的心意，他没有预定谁得救或预定谁不得救，他是预定每一个人都得救，但有些人接受，有些人不愿意接受，差别就是在这里。那我们讲的差别呢，又有一个问题，我今天的不信，或是我今天的不接受，或是我今天不愿意更深的去认识上帝， OK， 我今天不等于我以后永远是这样子，我们要有盼望， OK， 我盼望我今天看到你是这个样子，你不愿意花时间，你不愿意写作业，你不愿意更加认识上帝，我不会说你这个人永远没救了，不会，而且也不行了。你懂我意思吗？你怎么知道他以后不会呢？所以我们做传道人呢，我们就是尽量鼓励， OK， 我们要亲近上帝。告诉你我们的见证是什么，我们见到了上帝，他是好的无比的，我们读了希伯来书，他是更美之约的中保。我们有些人会告诉你说他看见耶稣，他怎么跟耶稣之间有那美好的关系，他是用这个见证来吸引你，来吸引你，让我们每一个人在整个的基督徒的生命过程当中呢，我们彼此鼓励啊，我们要说我要更加认识上帝啊， 我要经历上帝给我的平安，我要经历上帝给我的医治，我要经历上帝与我同在，那个好的无比。我们彼此激励，嘿，我们更加上一层，我们要脱离那个哎呀你得救不得救的问题啊。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得救，他今天的状况不表示他明年还是同样。我们的神是化腐朽为神奇的神，而且往往是在我们在经历一个很大的痛苦也好啦，生病也好啦，失业也好啦，失恋也好，那个时候一个人生非常重大的打击的时候，很可能就是他改变的时候。永远不要放弃，所以不管怎么样，我们不要论断说你一次得救，你大概是被拣选不得救的，我们这种话不能讲，因为每一个人都可以得救。 那如果说你现在很好，那你要精益求精啊，你要更上一层楼啊，不要退后啊，不要停滞不前啊，所以我们一直要追求啊，更多更多，你有恩高了要更多恩高啊，你已经跟神建立很好的关系，我还要建立更好的关系啊，你已经对圣经很熟了，我还要更进一步的去熟啊，我要更知道神他的心意是什么。所以我们只能一直往上，所以啊，神帮助我们，我们不是只有靠自己的能力，他旧约的时候是靠自己的能力，旧约的时候上帝说我的利率在这边，我的十诫在这边，你们不要给我犯，你犯了以后我就打你，我就惩罚你。那种的心态呢，现在要倒过来了。现在是上帝已经放这些东西放在我的心上了，我的心上，我的良心就很敏感了，讲错话 ，OK， 做错决定了，良心会自责 ，OK， 来督促你，来去做对的事情。或者讲说督促你去做讨神喜悦的事情，那这个是上帝在我们心灵里面，你现在有圣灵在你的里面，你现在有神的话在你的里面，在你的想象当中，他一直在督促你要把你磨成耶稣基督的模样。罗马书第八章里面，我们耶稣是长子啊，我们都要去学像耶稣。对，我希望我有回答你的问题啊，所以千万不要说这个人得救不得救，或是糊里糊涂了或怎么样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们总是可以重新开始，更多认识上帝。我想这个也是希伯来书我们在读的时候，对吧？这个希伯来书当然是警告了，你去读第六章跟第十章的时候，哇，警戒那一些得知真道尝了圣灵的滋味，哦，没有机会再后悔了。当然那个警告我们要特别注意。感谢主。好的，希望有回答你的问题。还有没有其他的弟兄姐妹有问题的？现在为主，谢谢耶稣
老师。
Yeah. 好的，我们今天差不多了，请 Cassie 为我们做结束祷告，谢谢。
感谢赞美主，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赐给我们新约。主啊，你也做的更美，更美，这个新约的更美的中保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把律法放在我们的里面，放在我们的想象力里面。主啊，写在我们的心上。是的，主啊，我们真的是感恩。主啊，我们真的是在新约时代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啊。主啊，我们从心里啊，主啊，生发这样的感恩。主啊，我们真的是要立定心志，要来跟随你。哦，是的，主啊，你已经成全了这个救恩，主啊，但是我们要竭力的进入。哦，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主，谢谢你，我们不要像旧约的 啊，那些以色列百姓他们不恒心守神的约，主啊，你就不理他们。主啊，我们这些事情要成为我们的警戒。主，感谢你，谢谢你。我们除了感恩，我们也要越发的殷勤，不怠惰。主，谢谢你，赞美主，谢谢主。我们再一次来感恩，献上感恩，谢谢这更美之约的中保，就是耶稣基督你自己。谢谢主，赞美主，奉主的名祷告，阿门。
阿门。好。